生，改变了我们整个世界。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来敬拜纪念主耶稣。我们今天也是传福音的聚会，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福音朋友，我们也欢迎你。我们衷心的盼望您能够听了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并以他作为您的救主。好，我们今天开始传福音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大家非常的熟悉，是大本诗歌的第七首，伟大的神。好，我们先来把这首诗歌完整的唱一遍。伟大的神，我每逢纪念默思，你手所创这伟大的世界，我见中心有闻那隆隆雷声，你的全能在全宇宙显见，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当我经过绿荫的树林底下，我听鸟儿在那树上鸣，当我俯视山间的流水回应，逆风迎面俯视我的衣襟，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当我寸度身不差遣爱子来为人死，是为人难领会，十字架上他担当我的重担，流血与水解决我双重罪，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在灵恩不和才阴天，
你替我去，我心欣然欢跳。那日我必因被匍匐敬拜他，并要宣扬我主我神奇妙。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
这是一首非常感人的诗歌。这首诗歌层层递进，它先是借着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奇妙可爱的大自然，引申出那一位创造，引申出那一位创造了这个奇妙可畏的大自然的造物主。神爱我们，他更是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让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实在是看到神的伟大，对于他创造的奇妙可畏，我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对于他舍去独生爱子的大爱，我们更是难以理解。将来基督还要再来，我们圣徒将要一同欢聚，更是要高声地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接下来再把这首歌再唱一遍，我们稍快一点。何等伟大，伟大的神，我每逢纪念摩斯，你手所创这伟大的世界，我见中心又闻那隆隆雷声，你的全能在全宇宙显现，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当我经过绿荫的树林底下，不听鸟儿在那树上鸣吟，当我渡过山间的流水回音，微风迎面俯视我的衣襟，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
神不吝差遣爱子来为人死，会为人难领会，十字架上他背负我的重担，流血与水解决我双重罪，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基督在你欢呼和彩音天空，雨替我去，我心心欢然跳，那日我必敬拜他，并要宣扬我主我神奇妙，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魂歌颂赞扬我主我神何等伟大，何等伟大。
好，感谢主，我们的诗歌就停在这里，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一周弟兄传福音。
感谢主又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也欢迎所有第一次来参加这里聚会的朋友们，你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真的盼望今天你能够听见他的福音，也能够来接受他。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外面的世界是这么的混乱，但是我们知道你还是掌王权作王，你还是在你的宝座，还是安定在天。我们能够把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向你都告诉你，你也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主，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一个机会能够来传讲你的福音，求你祝福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让我们能够重温这一个爱的故事，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为我们的真，你为我们的唯一的真神，也认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为了爱我们舍己，把自己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祝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恩手中，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心中工作。主啊，我们无依无靠的来朝见你，我们知道你会做你的工作。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的一个星期天，是在一年过一年，好像过得很快，特别是有点年纪的人像我以前在我们在这里当中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常常都是在所有的负责弟兄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慢慢的我不再是最年轻的一个，现在可能是当中最老的一 几个之内，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太快了，我觉得不过我们都是要每年都要感谢赞美主，因为是主的恩典在帮助我们保护我们。虽然这几年的外面的情形好像很让人觉得惧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的宝座还是安定在天，他是不会动摇的一位神，我们可以把我们一切的需要都来告诉他。我们每年来到最后的一个星期的时候，可能要回顾一下我们过去的一年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做的那些事，我们觉得有没有对不起神，或者有没有对不起人，我们需要思考一下。然后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是也是能够对得起神，或者对得起人。我们也思考一下我们明年新的一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不是也能够荣耀神，也能够帮助人。你如果说我不认识神，我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那我真的盼望在这一年结束之前呢，你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你也会因为认识他，你的生命就有一个新的，有一个清楚的目的，懂得怎样子来活一个荣耀他的生命。当我作为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大概十一二岁吧，我曾经看见过一本小圣经那本圣经是我姑姑的，但当时呢，我翻开来的时候，我看见它是一个祭团叫做基典就是基典他们这一个公司呢，他们就特别是印了很多很多的圣经，然后放在那个公寓里面或者 hotel 里面，让所有的旅客能够有机会看见或者读到神的话。这个基典圣经呢，它上面它前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跟其他圣经不一样，就是说它有用了27种不同的语言印了约翰福音3:16这个约翰福音3:16是很多基督徒都是熟悉的一段经文所以在那个 Gideon Bible 他用27种不同的语言就印了这一节圣经3:16。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的确是看不懂虽然我读得懂，有三种语言我读得懂，我读得懂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但是它里面讲的意思呢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打开之后看了几遍，然后就关起来，然后就放下去了。直到十年后我在听到福音，就当时的听到福音的时候呢，我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时候我当时是到了一个很绝望的一个地步，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在这个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呢，我实在站立不住，我也很害怕死亡，我很怕如果我当时就死了之后，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这我很害怕。因为我小时候我家就离一个庙宇很靠近，大概差5房子就到了那个庙宇里面。这个庙宇他们好像有一次发了财，就好像就用了很多钱建了很多模型。有一个模型呢，就是好像一个小山这样子这么大。然后里面呢有洞，有一个洞。然后里面的洞是描述什么呢？就是描述18层地狱有上刀山啊，有下油锅啊，就是那些小鬼把人就放在油锅里面或者 用刀来插他们，还是这些，所以看起来很恐怖，因为做得很像。所以当时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面说，如果我真的就死了，那就是要上刀山，就要下油锅，这个让我觉得很害怕，因为我不认识神，我也不知道到底地狱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当时我在听见福音的时候呢，当我明白福音的时候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给我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意识。我们现在就来读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读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一节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神是极其的爱这世界上的所有的人。我们觉得好像很绝望，有时候刚刚解放不久，忽然间又有新的变态的那个 virus 就出现了，变状的那个 virus 出现了，然后我们就好像又要回去封锁的那种情形，好像神好像放弃了我们。有人曾经这么问，是不是神放弃了我们？没有，神并没有放弃我们，因为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神不单单不放弃我们，其实呢，神是在警告我们，是不是我们已经放弃了他。我们记得很多年前911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当时美国真的是被可以说全世界，当然特别是美国，因为这事情发生在美国，有2996人因为这一个事件呢丧失了生命。当时美国的学校、政府部门什么很多地方都不允许有基督徒在那里集体的一起祷告，因为他们已经把神赶出校园，把神赶出所有的政治的场所，把神赶出所有的市场，不让人在那些地方可以有祷告的权利。但是我们看见当911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人就两三个、四五个、七八个忽然间就聚在一起，一起谈论，然后一起祷告。虽然说这是好像是犯法的，在这一个好像所谓是自由的国家，有人甚至问是不是神放弃了我们。那个时候他们也是问同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神放弃他们，是他们放弃神，他们把神赶出校园，然后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再问啊，神在哪里？你如果不要神的话，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来说神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神还是一样的神，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他是一个不改变的神。这一句话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背景是怎样，我们先看一下背景。他的背景是有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是在当时2000年前在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是一般特别敬畏神，然后也特别去思考律法圣经的律法里面一切的要求的一般人。当然这一般人里面很多其实他们对着神的心呢，外表上看来是很好，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是因为把律法放在第一位，甚至期待了神在他们心中的地位。所以有时候你听见在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对他们的说话，主耶稣对他们是比较严厉的，但是主耶稣也知道他们当中还有一些是真正的认识神、敬畏神的人。这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 尼哥底母他就来到主面，主耶稣面前，他是晚上来看耶稣的，来见耶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确可能有很有可能是害怕其他人看见他。这一个，他不单单是一个法利赛人，他还是犹太人的一个官长，就是他有地位的。但是他可能也害怕别人看见他跟一位很多法利赛人都反对的耶稣说话，所以他晚上来见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尼哥底母，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他说了三件事。他说主耶稣是行神迹的一位，然后他说主耶稣是一个拉比，就是做师父的，就是可以教导人的。然后他也是明白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这是他对主耶稣的一个认识，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行这样的神迹，除非他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一个人是法利赛人，明白律法，他也是犹太人的官，他有地位，他是可能是一个胆怯的人，因为他夜间来见耶稣。耶稣就直接的回答他，也没有回答他的问好哈啊，你是一个，他没有说啊，谢谢你，不敢当，不敢当，没有这么讲这样的话。他马上就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得见神的国。可能主耶稣就知道这个尼哥底母冒着被人看见的危险来见他，可能就想知道多关于神的国的事。因为这一个尼哥底母呢，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所以主耶稣就马上的回答，用这样的话来回答他。当然尼哥底母听见了就傻了。重生，什么叫重生？是不是我要回到我母亲的腹里面，然后再重新的被生出来一次？我们知道，当你生出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说，如果我要有一个新的生命，是不是我要回到我的母腹里面，再从头来一次？当然，主耶稣帮助他，告诉他，从肉体生的还是属肉体的，只有从灵生的才是属灵的。主耶稣跟他讲属灵的这事，不是属地属肉体的事。他听不懂，他听不懂主耶稣为什么告诉他，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主耶稣要用旧约的一些事情来向他做见证，然后来帮助他。有一件事情主耶稣提到的，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因为反对神投诉神，他神就让一些毒蛇出来咬他们，这些回转神的那些犹太人，他们被蛇咬的时候，他们就因作中毒就快要死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蛇咬过，有没有？有没有这里有没有谁被蛇咬过？其实在澳洲呢，被蛇咬是一个很稀少发生的一件事，在其他的国家可能会发生很多，但在澳洲是很少很少的。每年死的人可能只有两三个，所以并不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件事。但是澳洲其实是在世界上排名 最最高的几种毒蛇啊，是特别的毒的。有一种叫做 brown snake, eastern brown snake, 两种都有 ,western 和 eastern, 东的或者西的那个棕蛇啊，我不知道你听过吗，有见过吗啊，看起来很简单的，就是外面都是棕色，但是你被它咬的话，每几分钟你就会倒下来，因为它毒的确是很厉害的一个毒。所以这些人好像被棕蛇这样子的蛇咬了，但是神因为怜悯他们，因为摩西为他们向神求，神就叫摩西做了一条铜蛇，然后放在摩西的帐子上，然后摩西就把这个铜蛇挤了起来。所以摩西在旷野怎样挤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十五节，就是在三章十六节之前，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当主耶稣这样对尼哥底母说的时候，主耶稣也暗示给他说他要怎样子被杀。因为从这个铜蛇，就是这个铜蛇就好像外面像蛇，但是是里面没有毒的，因为是铜。这个铜蛇就是代表主耶稣。主耶稣外面像人，但是他里面却没有人所犯的罪。他里面没有一个罪性，他不可能犯罪的。所以当主耶稣他说这个铜蛇被摩西举起来，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等一下我们会看见耶稣怎样子在十字架上被这个十字架举了起来。同样的一件事，这个铜蛇的代表就是代表主耶稣自己。然后主就说了这句话，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一句圣经呢，我们今天就要详细的来看。在中文的版本是30个字，在英文呢是25个字。但是他们讲的是同样的一件事，只是他们的着重点呢是有一点小小的不同。我们来看神第一个字，神英文就用两个字 for God， 好像说就是说他要明白为什么，所以他就加了一个 for God， 因为神。那中文只有一句话，就是神。当我讲这一句话神的时候，你心中的感觉是什么？你如果不认识神的话，这个当我讲神的时候，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像高高在上，不赐人间尘土的那个意味，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那又不一样了。我想当我说神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一个认识神的基督徒，他里面有一个很甜美的感觉，因为这个神是他认识的，因为他借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他不是远在上，我们不能够捉摸得到的一个神，而是一个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我们也知道他听我们祷告的一位神。所以这一位神，圣经是怎样子来描述他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到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位神， 他已经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他就借着大自然，他所造的大自然，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在我们周围可以清楚认识的一位神。刚才诗歌里面的作者也是同样的感觉，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讲到他在大自然的当中看见大自然的美妙，他就知道有神。我记得当我刚刚信主不久之后呢，我还在纽卡斯大学读书，我是读建筑设计的，在很多建筑设计的那些学生当中呢，我是比较努力的一位，当然其他人的也很努力，但是每次做功课，我们都常常通宵不睡觉，就是要把功课做好，因为我们都是没有考试的，只是做那个设计。但有一次交上了我的那个我设计的东西之后呢，我回到我的摩托车旁边，想开车回去，开摩托车回去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实在太累太累了，一定也差不多有40个小时没睡觉的，一直在做功课。当时我坐在我的摩托车上，我都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开回去呢？但又不回去又不能够休息，所以一定要回去。就在那个时候呢，忽然间有一只昆虫就飞到我的那个手套上，我是穿着手套要坐摩托车。这只昆虫呢，是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个昆虫。我读了很多书，我很喜欢看书，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书上见过像这样的昆虫。它有很多种不同的颜色，很美很美，好像它从来就没有出生过，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再一次神借助它来对我说话。当我看见这只昆虫的时候，我里面实在很感动很感动，忽然间呢，我就有精神起来了，因为看见这一只这么美妙的昆虫，我说神啊，是你来帮助我，借助这只昆虫给我力量，知道你爱我。我就在那时候重新得力，就能够安安全全的把摩托车开回去，可以好好的休息。大自然里面有很多很多很美很美的东西，我们从来可能没有见过，但是神造他们都有他的意识和旨意。所以罗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可以知道有神，因为他所造的一切是这么的美。虽然人尽了我们的人能力去污染它，去毁坏它，但是还有一些还没被毁坏的自然界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确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位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造物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诗篇19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使徒行传第17章24节25节保罗对雅典人说话的时候，他说了这一句话，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就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你就看见这一位真神，他的确跟很多很多我们中国人拜的那些偶像大大的不同。那些偶像都需要有人来服侍他们，好像需要有人给他们饭吃，不然的话他们就饿了，不然的话他们就不高兴了。我记得我刚刚讲到那个庙堂齁，我家是一个开杂货店的，他们常常都从庙堂那里拿了什么那个牧童给他们一些指示，他们到我家来买东西。很多时候看他们都是愁眉苦脸的，很少有几个是笑笑的，因为他们都是很愁苦，因为家里出了问题或者他们的孩子生了病，所以他们买香 买东西去拜那个偶像是为什么呢？就是盼望这样子的时候，做的时候那个偶像或者他们所拜的那个假神就能够高兴了，这样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病就可以医好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这样做，他们不明白他们拜的不是神，他们拜的是假神，其实他们拜的就是鬼，躲在那些假神这些偶像外面后面来接受他们的敬拜。所以是这个圣经的节告诉我们，我们神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是一个全能的造物主。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位神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诗篇139篇7节到10节他说，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那里逃避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荆棘的翅膀飞到地极居住，就是在哪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臂扶持我。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他知道，他不管往那里去神都在哪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一位神，他不能够躲藏起来，他里面的一切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你和我一样，因为这一位神是关心我们的神。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申命记32章第4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这里圣经向我们启示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不单单他是全能的创物主，他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圣经当然也告诉我们，神是灵，我们只能够在心灵城市里面来敬拜他。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不改变的神，不会改变的神。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不单单没有改变，他没有一点转动的影儿，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借着他，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经里面也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这是我们的神。这样的一位神，圣经也告诉我们他是爱，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所以第二个字在这一节圣经的第二个字就是爱，英文再多加了一句多加了一个字 so love， 好像是说神不单单是爱，而是这么的爱，这么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七节八节他说，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他继续的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是神自己神就是爱。约翰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写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年老的一个基督徒，当时跟主耶稣一起行走的那十二个门徒里面他是最年轻的一位。但到了这个时候，经历了很多难处，经历了很多逼迫他能够说这一句话，因为他是清清楚楚从他的经历里面，很多年的经历里面知道神的确就是爱。所以这个爱呢， 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他是长阔高深，就是有四个 dimension 的。我们知道我们量东西都是只有长阔和高，这个告诉我们是长阔高，还有一个深。因为圣经里面，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他用 agape 来形容神的爱。这个 agape 呢，是一个很深的爱，是我们根本不能够了解的爱，就是说除非我们认识他，我们的确不能够了解的爱。他是用这个爱，这个字 agape 来描述神的爱。这个爱呢，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这个爱也让他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我们看第三个字，世人，英文是 the world， 世人。我昨天在那个网站上拍了一张照片，就是说昨天的那个人口的一个统计。当你去的这个网站时，你看见它的那个号码一直在跳，一直在跳，每秒钟都在跳了几次，因为多少人诞生，多少人死亡，都是在改变的这个数字。那昨天的数字是什么呢？是大概有79亿的人口，我们现在世界上有79亿的人口，就快要破80亿了。每天呢，有大概93000人死亡，每年有5700万的人死亡。在这个5700万，或者每天93000人，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我们知道这一个79亿的人口呢，人，神爱他们每一个人。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英文是说，因为神这么爱的世人。但是这个世人，他们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罗马书3:23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第一章第28:32-32，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这个世人，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之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财毁的，背后说人的，厌恨神的，伪慢人的，荒傲的，吃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业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看见吗？这是人，这是世人。那你说，哎呀，等一等，你讲的这些人都是坏到极处，我是一个好人，我不在你这里描述的那些人当中，真的吗？你没说过谎吗？你没有觉得别人有的东西你没有，你觉得妒忌过有没有？你有没有曾在背后说人的坏话？你有没有违背过你的父母？这里讲的不单单是坏的，坏到极处的凶杀这些，还有讲到一些我们好像看起来说，哦，是小小的罪。每一件我们所犯的罪，都要在神面前最后向他交代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他是不能够容忍罪的。其实呢，每年有400000的人是被杀的，被谋杀死了。 上吊丧失他们的生命，40万，很多人。但是更可怕的，每年有4000万的堕胎，4000万的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婴孩被杀，4000万，很多很多的生命就因此被丧失了。这些孩子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但是他们就这样子的被杀了。神怎样能够爱这样的世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这些杀人犯神还能够爱他们吗？神是这样的爱，怎样的爱？他爱他们爱到一个地方，他说，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有人说，为什么神真的需要这么做，一定要差遣主耶稣来为我们死？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神是不是可以差遣一位天使，天使长吧，能不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天使长他们也会犯罪。我们圣经就看见，在圣经里面看见有犯罪的天使，他们就变成邪灵。这些违背神，跟着撒旦一起违背神的那些天使就变成邪灵，他们都是可以犯罪的。但是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这些天使就算他们比我们人高一等，他们还是不配做我们的赎罪祭。只有一个方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罪呢，其实是世界上最昂贵，需要付最大的代价的一件事。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6:23，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付得出这一个罪的代价吗？你要付这个罪的代价，你犯罪的代价，你贪心，你说谎，你违背父母，你背后说人，你尊敬，你恨人，这些罪你都要用死才能够付清这一个罪。所以这个罪是最昂贵，最要付代价的一件事，我们承担不了。所以神没有办法，他只能够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付这个代价。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行好，可以做好，可以积功积德，去把我们的罪好像遮盖掉，其实不行。因为以赛亚书64章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我们的义，人的义是破烂的衣服，是污秽的衣服，我们不能够为我们自己的罪付出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代价。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住在我们当中。现在是圣诞节，我们看见一个诞生在马槽的婴孩很 Q， 很漂亮，很可爱，但是他没有停留在那个马槽里面。这个婴孩要长大，这个婴孩要后来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有一天他要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像那个童蛇被摩西举起来那样，为我们这一班罪人，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他怎样子为我们死，我们温习一下马太福音27:27，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前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的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身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讲的，这里描述的是神的独生爱子，神的儿子到了一个地方叫哥哥他，33节，意思就是秃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上以上立一个安一个牌子，写作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马太福音27章45节，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夜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在800年前，在诗篇22篇就已经写出来了。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个幔子是隔离神的夜柜和人啊之间，让这个人不可以轻易的跑到夜柜那里去。但是当主耶稣死的时候，这个幔子就从上到下裂成两半，神就可以借着耶稣的死，耶稣的宝血，直接的进到神面前。这个是圣经里面奇妙的向我们这样的描述。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这么惨的被人钉死，被人戏弄，他没有停留在一个死的地步里面。我们知道第三天他就从死里复活，有一些姐妹他们要到耶稣的坟墓那里，想为要膏他，用那些香料来膏他，就看见有两个人告诉他，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后来主耶稣自己也向他们显现，让他们看见他的确已经从死里面复活，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没有什么意思。应该叫你们都回家。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有一个美国人美国弟兄叫 Tim Keller， 他说了这一句话，他说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活了我们应该活的生命，却也死了我们应该死的死。听得懂吗？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活了我们应该活的生命，但是我们却没有活出来。就是活什么生命？就是完完全全听神话语的一个生活。他完完全全听神的话，爱神，遵守神的诫命。死了我们应该死的死，就是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应该做死，这样来付我们的犯罪的这个工价，但是耶稣却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应该死的死，我们没有去做，他在十字架上就是代替了我们一切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3章16节继续的说：叫一切信他的。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在英文里面就 和要特别注意的是现在式、过去式、未来式。这里讲的 believe 是一个现在式，就是说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我常常听见很多人在讲他们过去啊怎样信主，但好像他们是停留在那个地方。没有，这个信主呢是要继续的信，不单单是我过去我曾经说我要接受主耶稣，我今天还是继续跟随主耶稣，这才叫做信，叫一切信他的。当主耶稣这样子的对尼哥底母说的时候，我相信尼哥底母可以说是傻了，因为在他心目中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如果神要差遣弥赛亚到他们当中的话，就只救犹太人。但是耶稣对他说 whoever 叫一切信他的，叫所有的世人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岁数不分生活背景地步地位，他们都可以来接受主耶稣，只要做一件事，就是要信他，要继续的信他，要信他，叫一切信他的。所以这个信呢，就有两个不同的结果。你信和不信，就有两个不同的结果。他告诉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那我们就要清楚的明白，因为这个信有两个不同的结果，这两个结果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不至灭亡，一个是反得永生。如果不信的话，那就是灭亡，得不到永生。你信的话，就不会灭亡，也有永生。所以这个信，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来知道是怎样子的信。刚才我讲到棕蛇 brown snake 是世界上很毒的蛇之中是排名在十名里面的。你如果有一天被这个棕蛇咬到了，让我带你到医院去，他们在医院里面有这个棕蛇的血清，抗毒的血清。像我对你说，你被棕蛇咬了，这个毒是很厉害的，你如果不接受这个血清的话，你可能就要死丧命。但你却说我不信，我不信我一定要接受这个血清，我相信我可以自己撑得住。你想结果是怎样？结果你的确是倒下去，而且可能就会丧失生命，那就是每年两三个之内的一个。但是你继续说，你乖乖的说，哦，我信，我知道这个血清已经在很多人的试验里面知道能够抗毒，那我就接受了。那你信，你就接受了这个血清，然后你就有个抗毒的能力，就把这个蛇棕蛇的那个毒从你身上消除了，那你的生命就会被保存下来。所以这个信很重要，你如果不信的话，不信神的儿子的确在十字架上为你丧失生命，来代替你接受神的审判，来付出了这个犯罪这个昂贵这个昂贵的代价，就是死，为你死。你如果接受你相信的话，那你就不会灭亡，反得永生。是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呢？那就是接受，接受神为你设计的救法。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38节，在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了门徒，然后他们就在外面传道。彼得是像一般当时在耶路撒冷居住的民，或者从外地过来参加五旬节的节日的人， 他们很多都是在当天看见主耶稣被抓的时候说钉死他，钉死他的这一帮人。故此以色列全家，这是彼得在说话，切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 所赐的圣灵。第二章第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白饼祈祷。所以这里看见门说，这一帮人他们听见他们所定死的主耶稣的确是主，是基督，也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觉得很扎心，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彼得就劝他们要来信耶稣。怎样信呢？第一，悔改，他们需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悔改就是我以前犯这样的罪，我觉得我的确是做错了，我向神说对不起，然后呢我也要离开我所犯的这些罪，我就是对神说，请你帮助我不要再重犯这些罪，然后呢就接受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然后让他们的罪得赦，然后就因为这样做，他们就可以领受神赐给所有信他人的圣灵。过后呢他们继续怎样？他们继续的遵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并彼此有交接，交通白饼祈祷。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是 believes, 现在是 believes, 现在的接受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做他们救主，继续的跟随他，悔改，然后离开他们的罪，来跟从他，和其他的信徒一起有白饼，有交通，有祈祷。这是很重要的。在门徒们当中呢，有12位门徒，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犹大。犹大到最后有没有得救？我们知道他没有。他虽然跟着其他的11个门徒，跟着了主耶稣3年半的时间，他一直在看，一直在观察，他里面的感觉是，弥赛亚来就要让以色列复国，他能够在这一个有权位的这个以弥赛亚当中能够也做一个好的大将还是怎样。但是他后来觉得很失望，看见主耶稣好像没有这一个心志要让以色列复国。他讲的是说要人进天国，要悔改，要接受神的天国，他没有讲到要让以色列复国。他后来等得不耐烦了，到最后我们看见他怎样，看见他出卖了主耶稣，为了30两的银子，他可以出卖爱他的这位主，这位爱他的这位主耶稣，甚至在被卖的当天晚上还帮他，还为他洗脚，还让他管钱袋。虽然知道他常常在钱袋中自己拿一些钱喂着自己。犹大很可怜，他没有 believes, 没有继续的相信耶稣。他可能以前曾经接受的这个可能是神差来的弥赛亚，但是他并没有相信他，所以到最后他有一个很可怜的下场。什么样的下场呢？那就是灭亡。因为叫一切信他的 所有信主耶稣的这些世人呢，就不致灭亡。灭亡的意思是什么呢？这里讲的灭亡，那就是永远的死。死亡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死亡就是属灵的死。属灵死是什么？就是我们本来能够跟神接触的，忽然间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离开神，我们就不再敏感地感觉到有神的同在。当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你们不可以不听我的话，你不听我的话，吃了这辨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我们看见他们其实没有在当天就死，他们还活了几百年，但是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就不在神的面前继续的能够生活，他们就在属灵的生命里面算是死的。圣经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向着神，我们是死的。这是一个第一个层面，死就是属灵的死。第二个层面呢，我们就知道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按作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就是我们肉体上的死。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逃不了的一件事，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多大的年纪，都有一天，不管是年轻或者是年老，都有死亡的那一个可能性。不单单死，我们肉体上的死了之后呢，我们的灵魂还是继续的活着，要等待审判，死后且有审判。审判过后的结果是怎样呢？如果没有接受主耶稣，不接受神的拯救的方法方式设计，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说，一章九节，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那就是灭亡，那就是永远的死，永远的离开神的面，不在他的荣光面前。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所以不致灭亡，这个灭亡这两个字就是代表永恒的死，那是永远的死。那你又再说了，我真的是一个好人，我真的也要灭亡。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十九节就是讲了神爱世人这一节圣经之后，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你们看见，不管你的年纪是多大，不管你的经历是怎样，你都在已经在出生的时候就被定了罪。因为我们在母亲的怀胎的当中，在母腹中，我们就已经有罪污染了我们的生命。因为这个罪是在从亚当夏娃那里传下来的，他们犯罪离开神，我们看见他们直接的后代该隐就把他的兄弟 亚伯杀了。到了挪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罪，那些人是人。所以所有的人不信主耶稣基督，他们的罪就已经定了。他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他们爱黑暗，他们喜欢黑暗，他们不接受神的光。有一个基督徒叫 John MacArthur， 他这样说， 他说福音足够宽泛，可以接受那些最坏最卑鄙的罪人，如果他们相信的话。但是福音也是很狭窄，能够排除那些很有道德的人，但是拒绝神救恩的人。你是最坏的人，就好像在十字架上两个道人，两个强盗，钉在主耶稣旁边的两个强盗，一个信他，一个不信他。信他的那位，主耶稣对他说，你今天会要跟我一起到乐园里面去。他很坏，他可能犯罪，不但犯罪，可能也杀人，但是他因为信主耶稣，就在那最后的一刻，主耶稣接受了他，他也接受了主耶稣，他也就能够免去了永远灭亡的这一个很凄凉的一件结果。但是你如果是像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但是你就说我够好，我的行为最好，我一定会，神一定会接受我的，因为我的确是一个好人。你如果只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那你不知道你在一个很可怕的处境里面，因为你的罪已经定了。不管你觉得自己多好，你的罪就已经定了，而罪的工价就是死。我再借用你们多一点时间，最后这一节圣经三章十六节说，信的人不单单不至灭亡，还有什么？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信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这个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呢，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的。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所以看见这个永生是跟基督耶稣离不开关系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永生是现在我们就可以享受的。你如果认识神，接受主耶稣基督，你现在就可以享受永生。然后这个永生是不能够被死亡而破坏的。耶稣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我们的这个永生的生命是因为连接着主耶稣基督，是不会被死亡破坏的。最后呢，这个永生是我们是本乎恩，以应作信从神手里接受过来，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行为，是应作信，应作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所以这一节圣经，我相信你至少有一点认识，你能够接受神为你设计的这个救法，让这个救恩能够临到你的身上，而你能够来信来接受它。你信的话，那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不信的话，你拒绝的话，就是好像那个被毒蛇咬的拒绝血清的那一个人，那你就是不单单你要永远灭亡，你也没有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虽然是很简单也很出名的一句话，但是跟你就没有关系，除非你接受它。有一个 美国人叫做 Don Richardson， 他曾经在60年代到了一个当时在荷兰的统管之下的一个新几内亚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四人部落。他第一次带着孩子，带着他的妻子坐一个小船到那个部落的时候，他里面 TDA 是很害怕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一帮人看见他们会怎么做，因为他们是一个四人部落，所以他们可以把他们就杀了就拿来吃。所以他们去的那一天呢，他们只能够祷告主。所以他们小船慢慢的靠近的时候，看见这些部落的那些土人呢，就已经穿好衣服，带着他们的枪来等着他们。等他们进到那里的时候，吓到他们当中的时候，这些人就围绕着他们，然后砰砰跳跳，砰砰跳跳在说话。最后他才知道他们并没有想吃他。因为当时呢，那是有已经有其他的宣教士到了这个土人居住的其他的岛上，已经开始了一些工作，然后这些土人都听见说这些百人的传教士带了很多好处，特别是药他们可以带了很多的药，可以帮助他们生病的时候能够医治他们，也带了那些鱼钩让他们可以钓鱼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知道这些百人的传教士很好，能够帮助他们。所以当 Don Richardson 跟他的孩子跟他的太太在那里居住下来，想翻译他们的语言，然后再帮助他们来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他发觉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第一个难处就是他们的土人的思想跟我们传福音的人的思想完全不一样。当听见耶稣为我们的罪死时候，他们觉得耶稣很弱。他们听见犹大为了钱贩卖主，说犹大是 hero， 是一个英雄，他比我们做的更坏，他一定是最好的。所以 Don Richardson 就觉得很失望。但是更可怕的就是他们在那个部落里面，这个沙威的这个地方呢，有三个村庄的人一直在打来打去，他们打不是打一下然后就跑掉这样子的，他真的是把你杀了。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凶杀案，就在这三个村落里面的人一直在打着。到了一个地步， Don Richardson 觉得太危险了，他可能就不跟在他家人住在那个地方，他就告诉那个酋长说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所以酋长听见的时候就很不舍得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班百人的传教士的确给他们带了很多很多的帮助。后来酋长就找了其他两个村庄的酋长，也跟他们谈判，然后说我们要举行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叫什么，就是 Peace Child 的仪式。 Peace Child 是什么，就是和平的孩子，就是说这一个村庄的人把他们的孩子交给另一个跟他们做仇人的村庄的人那里去，那个村庄其他的村庄的人也把他们的孩子也交给他们来照管，然后当这些孩子继续的活在不同的村庄的时候呢，他们就保持一个和平，这样就不再打仗。所以当天他们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 Don 跟他家人就在那里看，他一直在观察他们到底要怎么做。他发觉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发觉很多母亲都在抱着自己的孩子，不舍得他们自己的孩子会被险，对，被拉开他们，然后送到一个跟他们做仇人的那个村庄里面去，他们还害怕。到最后这个酋长看见好像没有什么进展，酋长就抓了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就带着他的儿子就跑到另一个村庄的酋长那去，跟他做仇人的酋长说你好好的照顾我的儿子。然后另一个村庄的人也给了他一个孩子带回去。 这一件事，那就把这个和平带来了这三个村庄里面去。 Don Richardson 看见这个事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有传福音，传一个他们可以听得懂的福音，就借着那件事，他就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个故事告诉他们。这一次他们听懂了，因为他们自己经历了这个酋长能够心甘情愿地把他自己的爱子，唯一的儿子送给他的仇人。朋友们，你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的确劝你好好的为这个事情思考一下，知道这个神，这位神是这么的爱你们，他不愿意见你们因为你们的罪灭亡，而且永远都不在他的面前，他要救你们脱离这个灭亡，他要把永生赐给他们，但是你需要相信耶稣，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只有他能够为我们付出这个昂贵罪的工价，那就是死。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他现在就在等待你来接受他。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他？等一下后面有福音谈话，我盼望你就可以向那些跟你一起谈话的弟兄姐妹们告诉他们你愿不愿意接受他，接受主耶稣。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他们问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也可以告诉他们，让他们来帮助你。我们现在有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有这一个机会来传你的福音，我们实在太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是这么的爱，把你最宝贵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为信他，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穷一生都不能够报答你这个大恩大德。我们把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他们心中如果还有什么难处、什么问题，求你圣灵帮他们解释，让他们能够清楚认识你，也能够继续的来投靠你，来相信你。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祝福他们。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对不起，我多用了你们的时间。